对，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读这个创世纪了。我们今天要从第三章开始啊，第三章开始。我们来看那个第三章啊，第三章这个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于是呢，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也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摘下来吃了。好，那那个夏娃为什么要摘下来吃啊？是哪一句话打动他的心啊？啊，蛇说这些话哈、啊，打动他的心就是说，你们吃了以后啊，眼睛就明亮啊，就跟神一样哈、啊，就跟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啊。哇，这个让夏娃很心动啊。夏娃那时候哇，吃了这东西就可以跟神一样，那真好啊啊！一下吃，只要吃就可以像神啊，所以他就摘下来吃了。好，可是像神不是神造人的目的之一吗？对不对？我们说神造人的目的，第一个是要像神，要彰显神；第二个呢，是要为神管理全地，对不对？就是为神掌权，这是神造人的两个大的目的。好，那现在吃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像神，那不是很厉害吗？哦，很厉害。那夏娃想要像神，那这样有错吗？啊、哦，其实这个非常不一样啊。哦，吃生命树，我们说吃生命树的果子啊，可以让我们能够改变像神，因为我们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来接触神的自己啊，接触神。所以当你越接触神的自己呢，你渐渐的就会被神改变。所以神要我们来向他的途径啊，还有这个秘诀啊，就是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好，但是现在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居然也可以像神啊。哎，可是这个却是一个禁果啊，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啊？吃生命树的果子啊，我们可以像神啊，我们越来越像神。其实重点是在我们性格这一方面。我们吃了这果子之后，我们来接触神之后，我们会来越来越有他的爱、喜乐、平安啊、谦卑、温柔、忍耐啊，这些主要是在神的性格方面，我们会越来越像神啊。好，那如果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呢，说你会得到神的智慧啊，得到那个知识啊，这是属于能力方面的。好，那所以有人说啊，哦，在谦卑啊这些爱心这方面像神，有人觉得这个就不够酷了啊。但是如果你得到神的能力的话，那就很酷啊，很酷。那所以那个撒旦教的人啊，为什么有人会去拜撒旦呢？他们就是羡慕啊能够得到那种超自然的能力，他们就想要做那种大法师，那个哈利波特为什么那么风靡呢？就是因为他们会得到那种超自然的那个魔力。好，所以这个那个能力会很吸引人的心，但是你要谦卑温柔，这个不太吸引人。但是神要我们向他，主要是在谦卑温柔，在他性格这方面要来向他。当然了，我们更多得到神，我们也会得到神的智慧，这个是都会加给我们的，但是就是随着我们的身量啊、长进啊，这是一步一步加给我们。好，所以吃生命树的果子，让我们像神，就是按着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按着神的方式啊。那但是如果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呢，你想要借着这个方式像神，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啊。所以目的好像很像，但是呢，这个道路不一样啊，就差很多。神很在乎我们是从什么途径去得着啊这个目的的那个所要的东西啊。还有呢，动机不同。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像神，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要荣耀神。如果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那个目的呢，动机是要荣耀自己。其实我们要像神啊，我们要像耶稣啊，我们也要反省我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我认识一个弟兄啊，这弟兄他很羡慕能够像古时候那些圣徒啊，特别是跟主关系很 close 很近很近的圣徒，因为完全被主得着， 他很盼望能够成为那样的一个圣徒啊，那不是很好吗？对。可是呢，他就说他成为这样圣徒之后呢，他很希望就是说啊，让人家一接触到他哈，就好像碰到耶稣一样，好，因为他里面耶稣实在是满溢出来，所以当人家一碰到他，就好像碰到神一样。那时候我听说话，我就觉得，哎，你到底是希望让人家觉得你很厉害，还是觉得啊神很了不起啊？后来那个弟兄出了一些问题啊，但我就知道说，我们甚至于我们追求主哈，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纯正。如果动机不纯正的话，哎，我很希望像耶稣像神，希望能够让我自己能够出名啊。那个就是我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OK， 主耶稣那时候在那个旷野里面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试探的方式之一也是借着这样的方式。那魔鬼对他说啊，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当耶稣看到天下万国还有万国的荣耀啊，那其实这些东西啊，将来都是主耶稣的啊，主耶稣要得到天下万国啊，成为他的产业啊。但主耶稣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最后会得着这地上啊，成为他的产业。到启示录你看到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啊，好，这个是目的。但是撒旦给他一个建议啊，他提供他一条捷径啊。所以你只要拜我一下，好，这一切都是你的，因为这一切现在目前归我管啊。那但是主耶稣他不接受这样的提议，他选择要顺服神，他选择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主耶稣他选择这个生命树的这条路，他不要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那条路啊。当然了，主耶稣如果拜撒旦一下的话，这个整个事情都完了，因为撒旦也不会把这一切的权柄交给主耶稣的，因为撒旦是一个说谎者之父啊。好，但 anyway， 我们很多人他们就会啊，会想说，哎，走捷径啊，这样子，那这个就不对了啊。神不是只看结果，他还看我们的过程啊。好，那结果后来他们吃了之后啊，吃了之后哇，眼睛就明亮了啊，明亮了之后啊，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啊。以前他们像小 baby 一样啊，在一起天真无邪啊。赤身肉体都不觉得怎么样啊，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有什么羞耻。就现在吃了之后啊，哇，突然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啊，啊，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就他们啊，就拿起无花果树的叶子啊，为自己编做裙子啊，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啊，这个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个图，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啊，这个叶子看起来很大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你不需要很多片就可以编做这个裙子。哎，那时候亚当其实很聪明的，他这个所有的这种手艺啊都会，所以他会把它做成裙子啊。好 ，OK， 那这个裙子有什么不对啊？这裙子是不能耐久啊，你过两天这个叶子就枯干了，对不对啊？枯干了一下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就不能持久啊。好，所以这无花果树的叶子啊是象征什么？就象征我们靠着自己的善行、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成就，要来遮掩我们赤身的羞耻，对不对？好，好，所以这是没有用的。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我们想说，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在神的面前能够算数，这个是行不通的。神说这些在他眼中看起来都像是污秽的衣服啊。好，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啊。那这个亚当跟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啊，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啊。这是他们犯罪以后的反应啊，犯罪以后的反应。以前跟神在一起是非常 happy 的，对不对啊？非常喜乐的，现在居然怕神啊，而且躲起来啊。然后结果是什么？神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照理说神都知道，对不对？神就直接可以走到他的面前说：“哎，出来，你们躲在这里干什么？”啊，那但是没有，他这时候神在呼唤他，他让他们要自己出来啊，出来。这个神啊，这里是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 人犯罪以后会躲避神的面，就是人的反应不敢见光。第二个是神主动来寻找人，不是我们去寻找神。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会信主，不是我自己去找神，哎呀终于让我找到神了，不是，是神先来寻找我们，来寻找我们，把一个渴慕要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都是他主动，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他爱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他，乃是他寻找我们。所以主耶稣来，他说人者来啊，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他就像是那个牧羊人，对不对？去找那一头这个失丧的羊，所以是他主动去找，那个羊不是他跑来找牧羊人的，羊是最不知道、最没有方向感的，不知道一迷失就不知道方向的，是牧羊人去把他找回来。所以今天是神是千辛万苦把我们找到了，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扛在他的肩头上，欢欢喜喜的回来。好，下面这几个图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Pinky 昨天看过了，好，其他人还没看过，这几个图什么意思啊？林小恩，这是什么？啊？哎，白瑞兰也知道，白瑞兰教你养狗狗猫猫，这几只狗看的是你，觉得怎么样？
很 guilty，
很 guilty， 这是 guilty dogs 啊。
他们好像就是在注视主人的意思，一方面他可能有点做错事情了，然后他就觉得，哦，怎么办呢？这下好像就是有点要躲起来的感觉啦。那个眼睛就是看看，哎，他觉得很羞愧的感觉。
你养的狗狗有过这样的表情吗？
我刚才就有，回来的时候有地上扯乱七八糟，全部鸟兽散，然后每一只都是这种样子。
这样子 ，OK， 对，这个是啊，狗犯罪以后啊，躲避人的面啊。那个左上角这个啊是什么？这个是这个主人回来是看到一包东西啊，那包东西本来不是给狗吃的，是给猫吃的，结果居然那个被咬破了啊。咬破了之后，他就那家里有两只狗啊，他就找第一只狗，说这个是你吃的吗？第一只狗的脸上毫无表情啊，他又找这个第二只狗，就第二只狗啊，我说这是东西是你吃的吗？啊，就他不敢抬头看主人啊，眼睛就一直往下看，往下不敢，这个连看主人一眼都不敢，哇，原来就是他啊。后来这个所以狗狗虽然很单纯啊。他一犯了错，这个表情，这个什么，这个犯罪的这个神情啊，都写在脸上啊，都写在脸上。所以一犯错就是这个表情。那时候亚当跟夏娃是做错了，那时候他们也是很单纯的，马上这个脸上的表情也类似这样子。那结果神就问他了，说是怎么回事啊？结果呢，亚当的反应呢，他就是怪罪神，怪罪别人啊。亚当说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啊，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啊。这里不仅他把责任推给夏娃，也推给神啊。为什么？因为英文是说 ，the man said 啊 ，the woman you put here with me 啊 ，she gave me some fruit from the tree and I ate it 啊。这个女人是什么女人呢？就是你放在这里跟我在一起的那一个啊，你放在这里，意思就是说，神啊，如果不是你把这个女人放在这里的话，我今天也不会做错事啊。那所以要怪，最后要怪到谁呢？神啊，就要怪你啊，谁叫你要这样做啊？所以亚当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没有检讨自己啊。这老师，刚才那个就业还看了一篇这个创世纪啊。他说那个讲员的时候啊，这个亚当啊在没有担当啊，这个
没有骨气，
没有骨气啊，这个太太叫你吃你就吃，想都不想啊。那时候应该拒绝啊，也不要什么想到白头偕老啊，就是别吃啊，不要吃，因为神叫他不要吃。但是你现在既然吃了，你还把责任推给夏娃，推给神，实在是啊。然后呢，夏娃是怪罪魔鬼啊。耶和华对女人说啊，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啊。对啊，这当然是魔鬼有责任，但是自己 你自己做这个选择，你不能怪别人、哦、所以人呢、啊，这时候罪人的这个天性，这个时候就反映出来了，就是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啊、哦。那接下来神就开始施行审判。第一个是蛇被对付啊、哦，他被咒诅，他说你既做这事啊，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啊、哦。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蛇就必须用肚子行走，在地上爬。可见啊，当他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他不是在地上爬的啊、哦，他可能是这个立起来走路的，当然他可能有脚啊、哦，或者是怎么样，反正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啊、哦。那时候可能蛇还是非常可爱啊、哦，可能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动物当中啊，它是最可爱的一个。现在很多女生啊，一看到蛇就怕得不得了啊。哦，什么动物都可以，就是蛇最可怕、哦、但是那时候不是啊，那时候如果是像今天这样子的话，这个撒旦啊，魔鬼不会那么笨，用蛇来引诱夏娃，他一定要找一个最可爱，他可能就换兔子好了、哦、用兔子来引诱夏娃，对不对、哦、但是哎，那时候蛇是充满了这个啊荣耀啊美丽的，结果现在他被神咒诅，他就开始要用肚子行走。而且呢，要终身吃土，终身是吃土。我就在想说，哎，蛇不是应该吃青蛙、吃老鼠吗？怎么会吃土呢？啊，但是这里当然它有它的含义在。这个吃土啊，就说除了讲到说蛇它在地上就是吃那些土里面的东西之外，哈、啊，那重要讲到就是说哈，啊，那些属土的人呐、啊，我们这个人如果是属土啊，我们这个人天然是像亚当是从土造成的，对不对？所以他本来是属于土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属于土的。那我们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属土啊，就讲到说这个人是属这个世界，就是他这个人跟这个世界啊是扒得很紧的。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属天的啊，属天的人，就像是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都在天上的，这时候我们就不被这地上抓住啊，我们就不再属土。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心被这个地上的东西抓住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是属土的人。那一个属土的人呢，就是蛇吞噬的对象，就是魔鬼吞噬的对象。好、哦，好，所以神让魔鬼终身在地上爬行，神给他一个食物，就是你可以吃土里的啊、哦，土里的东西。那一样，当一个人如果是就是扒着这个世界的话，他就会成为魔鬼的食物啊、哦。那接着神就预言了基督的救恩。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好，这个预言我想我们当中大概大家都很熟悉、啊、女人的后裔是讲到基督，因为她是人类唯一由处女所生的。蛇的后裔呢是讲到跟从撒旦的人、啊、在福音书里面那些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啊、那个施洗约翰骂他们说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然后呢，主耶稣也曾经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好，所以这些人都是被称为毒蛇的种类，虽然他们是宗教界的高层，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他们就是蛇的后裔。后来他们就是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批人。好，那这段话是圣经里面第一次预言到救恩啊，后来应验在哪里？应验在十字架上面，对不对啊？那时候主耶稣脚被刺透啊，被钉穿啊，那时候就是蛇伤了他的脚跟啊。但是呢，借着十字架啊，魔鬼以为他赢了啊，但实际上借着十字架，神却拯救了我们这些罪人，主耶稣。真的是啊，借着十字架，他得胜了魔鬼，他打破了蛇的头啊、哦，所以这个是在十字架上啊，应验了这一段的预言啊。那接着这个夏娃，他受到审判啊、哦，夏娃神就说啊，他将要受到怀胎之苦啊、哦，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啊、哦。好，这个夏娃本来生小孩啊。是可以很轻松的啊，你看呢，这个自然界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动物啊，怀胎跟生产像人类这么痛苦啊，这个 我说这个白瑞兰，你养了很多狗狗猫猫，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过他们生产啊？这个狗狗猫猫生产，我相信绝对不会像人这么痛苦，对不对？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看到？
全部结扎了，
哦，
通通都没有生
。OK， 好，这个我从来没听过狗狗猫猫在生产的时候啊，一面这边生啊，一面这边哀嚎啊，一面这边喊叫啊，哦，好痛，哦，受不了，然后再来阵痛个这个好多个小时哈，然后在那边哭天抢地，没有，就这样不不不不，好几个，就一生生好几个，对不对哈？人生一个就受不了了，那中间怀孕当中还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呕吐啦，会有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会呕吐，那个叫什么？
害喜，
对，害喜，对，叫害喜。哎，你有看到动物害喜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夏娃犯罪啊，犯罪之后神就加添妇人生产的这些苦处了啊，这个没办法。但是圣经里面有应许了，我们如果是敬虔的话，神让我们在生产上得救啊，神会减少这些苦处了啊。好，另外呢啊，神就是预言说他会受到丈夫的管辖，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什么叫做你必恋慕你丈夫呢？丈夫有没有恋慕妻子啊？好像应该是彼此互相，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总的来说，一般说来，当一个人结婚之后，那个丈夫会成为女人的一切，但是呢，妻子却不是男人的一切。结婚之后啊，这个妻子还是觉得说丈夫是她的唯一啊，她的一切啊，所以她一切都是要取悦丈夫啊。可是结婚之前啊，这个男生对女生说：“哎呀，你是我的世界，你是我的一切。”等到真正结婚之后啊，这个好像就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除了这个妻子，除了家庭之外，这个男人他还有很大的一个重心是在他的事业上面。事业好像是他的一切啊，妻子反而不是他的一切，所以啊，没人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很不公平啊，对不对啊？这个妻子这么爱丈夫，丈夫却没有这么相对的这样爱妻子啊。可是这个就是因为当初夏娃受了这样的一个咒诅啊，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而且呢，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在夫妻关系之间哈，妻子常常是处于这个弱势，那所以可见呢，以前在亚当夏娃还没犯罪之前啊，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跟现在不太一样，他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地位啊，他们各有各的这个尊严啊。那但是后来这个因为这个夏娃犯罪，所以在整个历史上，你看到妻子都是一直处于那个弱势啊。那但是神也有他的美意，所以后来。神还是在这个新约里面还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他不是说哎呀现在信主了哈，这整个都叫可以，你可以把他这个颠覆过来了，没有，神说你还是要顺服你的丈夫哈，那丈夫呢要爱你的妻子哈，这个是神有他的美意在哈。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亚当呢也受了审判啊，那亚当受了审判是怎么审判呢？地受了咒诅啊，主说啊。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啊，荆棘跟棘藜，所以左边这个是荆棘，右边这个是棘藜，都是有刺的东西，所以当这个亚当犯罪之前啊，地上没有这两样东西的啊，那是直到他们犯罪之后才有这两样东西出现，那这两样东西是怎么样加添人在这个地上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人生不如意之事啊，十之八九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不对？亚当不仅需要在地里在那边耕田，那还会长出许多妨碍他的东西啊，让他这个不顺利的东西啊，就是因为亚当犯罪而产生的啊。所以今天人生为什么会有许多困难啊？就是一样的，这些都是那些荆棘棘藜啊，因为犯罪而带出来的东西。那但是呢， 后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做了一个荆棘冠冕，对不对啊？那个放在他头上啊，刺穿了他头啊，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主耶稣他为我们承担的这个咒诅了啊。荆棘是咒诅的产物，但现在放在主耶稣的头上呢，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的这个咒诅啊。好，那另外呢，神又说啊，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归的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啊。好，他本来亚当他的食物是什么？是伊甸园里面的那些果子，对不对哈？还有伊甸园里面肯定有菜蔬哈，因为那时候神说那些果子啦、菜蔬都是人的食物哈，食物。好，但问题是那些果子跟菜蔬啊，不是在田里面的，是在园子里面的。那怎么来的呢？是他长地里长出来的啊，神种的，所以亚当只要捡现成的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在那边辛苦的在那边哈耕耘，不需要，他都是现成的。但以后不一样了，他说你现在要吃那个菜蔬是哪里的？是田间的，这个田里面，田就是你需要自己去耕种的，你不耕种就没有啊，你不耕种，你不劳苦，你就挨饿啊。好，所以要而且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那个流汗也是这个因为这个劳苦而有的东西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死亡就临到人类，他说你本是尘土呢，人要归于尘土，所以神在这边说你就是以后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之前神本来没有预备让人这样这么快啊离开世界啊，人只要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就可以永远不死啊，越来越像神。但是啊，亚当啊，选择了另外一个错误的路，所以他还要归回尘土，所以死亡就临到人类了啊。他虽然那天好像身体没有马上死，但是他的灵先死了啊，然后最后身体也要死。所以在罗马书啊说这个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亚当一犯罪啊，这个罪就进到这个世界了，然后呢死就跟着进来了啊，所以因此今天每一个人都会死，就是因为这样子。好，但是神呢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预备一个救赎啊，预备一个救赎啊，第三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啊，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夏娃就是living， 就是生命的意思啊。那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啊，做衣服给他们穿。好，那在这里呢啊，神就让他们不要再穿那个叫做什么
无花果树
的叶子了。好，神现在给他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在这里看到神的那为父的心啊，现在要把他们赶走了。那赶走之前，神还给他们预备东西啊，好像预备一个包包，让你们带出去，免得你们出去啊挨饿受冻一样啊。神就给他做了用皮子做了一些衣服啊，做了衣服。那在这个就看到神为父的心啊，为父的心啊，舍不得他们，但是不行，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啊。好，那这个皮子啊做衣服呢，在这里圣经里面。首次呢暗示说有生命被杀，对不对？一定是有一只动物，很可能是羊被杀，所以才能够用那个皮子做衣服了。所以在这里呢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羔羊被杀，因为是羔羊被杀，所以它能够遮盖亚当跟夏娃的赤身，赤身的羞耻。第二个，因为是羔羊被杀，它就流出血来了。那这个流这个血呢，就暗示它属亚当的罪，因为在律法上这个希伯来书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9章22节有提到说，若不流血啊，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我们这个罪要得到赦免，一定要借着流血，就是有生命啊被杀啊被杀。那所以在那边神不是只是杀一头羊为着要取它的毛皮做衣服而已，而且是借着这个羊的流血，就先预告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罪需要借着流血才能够赎罪啊。所以羔羊在这里呢，就是神就在那边做一个预言了，就是预表基督啊，他将要被杀为世人来赎罪。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到他这边去的时候呢，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就是那真正神的羔羊啊。那最后就是说基督要成为我们的衣袍啊，他 为我们流血，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就是那我们那些皮子的衣服，他要遮盖我们的赤身的羞耻，他会真正遮盖我们的不义。所以当那个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啊，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神把这个基督当做一件袍子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时候呢就成为义人，成为义人。所以这个义繁体字是这样写，对不对？我上面一个羊，这样子羊披在我身上，我就成为一个义人。好，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基督成为我们的外袍披在我们身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今天我们也需要里面越来越多的被基督充满，让我们里面也活出基督的生命。OK， 那就接下来呢，神就把他们赶出这个伊甸园，他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人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织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 OK， 生命树从那天开始就被封闭起来，人类不能再去碰到它，不能再去取用它，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启示录，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生命树又再度出现，再度出现。所以这个创世纪跟启示录在一前一后，创世纪是一个开始，那但启示录到最后一个是完满的结局，就是那些信他的人都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树的那边的果子吃。如果没问题，我们要进到第四章第四章。好，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OK，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长子是该隐。该隐的意思是什么？得到。那亚伯的意思呢？气息或者虚空。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啊？
因为得到该隐的喜悦很快因着该隐长得比较大一点以后所表现的样子，让他们大大的失望，彻底的失望，所以他才会得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把他取名为虚空。
这个其实这两个名字呢就反映出人生，对不对？人生你刚开始得到一个东西，哇，好高兴，对不对？好高兴，哇，得到一个儿子，但是呢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快乐很快就没有了，就失去了，被一些现实上的一些问题所取代了。所以当他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像第一个儿子那么兴奋了，他说虚空啊，世上的这些快乐啊都是虚空，
人不过只是一口气而已。
对，好，所以这个当他们生下亚伯的时候，他们对于人生开始比较有一些深刻的一些经历跟体认了，就发现人生真的是虚空，
没有神的话就是这样。
好，所以这个就是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好，那他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请问为什么？为什么神悦纳亚伯和他的供物，却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啊？谁回答这个问题？
该隐献的东西是没有血气的吗？
没有血，然后呢？
他是从地里面，
农作物，
农作物，
对，没有血啊。OK， 很近啊，很 close， 好。
说亚伯的预表生命的。
对，很近啊，都很近。这个是动物里面有生命啊，很好。那好，你们两个小朋友，那个冰雨跟小恩，
该隐现的是通过自己手努力，
嗯，
就是得到的农作物。
对。
亚伯现的是生命，就是把生命摆上给神。
啊，很 close， 很 close。好，小恩。
嗯，然后就是 adding to Pinky， 就是就羊就也是预表基督嘛，然后亚伯好像就比较他比较了解神的心意是想要什么，然后而且这边也有特别的强调说他献上的是童牲的，就是说他是选最好的来献给主，那该隐的那个农作物可能就是就长什么就献什么这样子。
哦，比较泛泛啊 ，OK， 好。
大家都
随机取，
忽略了一点哈、忽略了，大家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啊。
小安讲的比较完整，很好。
哎，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先看中这个人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啊。所以神先看这个人，所以神看我们这个人超过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这个人先要被他悦纳，如果这个人对了，做的事情大概也就不会太坏了。但是如果这个人被神看不中，那做的事情就不会是好的事了。
好，好，
这是一个原则。
对，好，我来公布答案啊。这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啊，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啊。
嗯
，OK， 我相信这个大家讲的都对啊。但是因为这个希伯来书有这么说，所以他特别把这个“信”这个字哈、这个提出来。我相信这一点可能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对，
为什么信呢？相比亚伯信什么东西啊？
嗯，
信什么东西？然后让神这么喜悦他的祭物呢？啊，我们应该可以这样想哈、我把这个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送礼啊，送礼是要送对方所想要的，而不是送自己认为最好的，对不对？
嗯。
哎，我最近圣诞节，我看到有人送圣诞礼物啊，然后有人说，哎呀，我先生真的是最了解我的心，他送的这个东西正是我最想要的。我想，哇，这对夫妻真的是很有默契哈、所以送礼要送到人家的心坎里啊。那神所要的礼物是什么？就是基督，是代表基督的这只羔羊。亚伯呢，相信神的话。神什么时候对亚伯说话？圣经里没有写啊。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有启示给亚伯，或者至少借着亚当跟夏娃，把当初神怎么样为他们宰了一头羊羔，把那衣服啊，这个披在身上。当神把这个衣服披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也许神也有提示他们说，他神所要的就是这个啊、所以以后你们呢要献祭要献这个啊、也许那 anyway， 亚伯一定是得着神的话，那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所以呢他就开始他要想说他要献羊作为他的礼物，那他就需要成为一个什么牧羊人，所以他就选择呢。以牧羊作为他的职业，因为当时人还是不吃肉的，吃肉是到了洪水以后才人才开始吃肉，所以那时候人都是吃素的，所以你吃素的人你养羊干什么啊？然后有你可以吃他的这个羊奶啊，对不对啊？那也可以把它剪羊毛，或者说你把它做皮衣都可以，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这个需要那么多羊来做衣服吗？我只要几件就够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他就选择牧羊，也许牧羊在当时啊，不是一个收入最丰富的一种职业，对不对？因为你生意有限。但是呢，你如果说种地啊，这个商机比较大，好、哦，所以这个亚伯选择牧羊，不是从商机的角度来看。因为那时候人类所需要的衣服量很少，不需要特别来牧羊，但是他牧羊为什么？为什么要满足神？他知道神要的就是羊羔，所以他就是以这个作为他的职业，而且他献上的就是 刚刚所说的是现在上好的，上好的为什么呢？讲到第一个是投身，第二个是它的脂油，脂油是叫做 fat portion， fat portion 就是最肥美的那块部那个部分，所以它是把自己所这个牧羊当中最好的那部分献上给神。这该隐的没有讲到什么，他只不过是 random 这个随机取样拿些给神就好了。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个神不要这个刚刚说没有血的，那神要的这个祭物要流血的。
可是也有素祭啊。
素祭对，但素祭是配合这种一般正常的那种这个有血的流血的那些祭物一起献上，他没有素祭没有单独献的，他都是配合那些东西献的。
好，我想我们也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来看出这两个人的对人生的看法。该隐是德，所以我们会发现该隐他的一生就是讲究德，讲究成就，所以到后面我们会发现到他的子孙都非常有出息，这个是人的话了，很有出息，很能干很有才能那么亚伯叫做虚无虚空一口气，所以他就是讲到他对人生的看法，就是没有神了，一切就只不过是一口气，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这诗篇90篇摩西对人生的体会。所以他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就是等候女人的后裔来到。所以我相信亚当夏娃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所盼望的就是等女人的后裔快点来到。所以他们得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以为就是这个，哎，我得到了，我得到了，但是非常的失望，不符合他们心里所期待的所以该隐他的那个恶性就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展。神这样子没有看中他的祭物，却看中他弟弟的祭物，他应该要检讨才对，他要去检讨为什么我这一次没有讨神的喜悦，而我弟弟却讨了神的喜悦，那个关键的在哪里，那个原因在哪。他不但不这么谦卑的检讨，到后来他做出人类第一件杀人的事情所以亚伯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觉得人生如果没有基督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个女人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人生就不过是一口气，一场空而已
那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务那亚伯什么地方被神看中呢？所以我们从他前面这些看下来，我们知道第一个，神看中亚伯的信心，亚伯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对神有信心，所以神说什么他就相信，神看中亚伯这一点那另外呢，也有可能亚伯因着这样子，他选择他的职业，他就一生要为神而活，所以他的人生是为神而活的人生，神也看中他这一点这些都是我相信是神看中亚伯的原因那当然是神他的这个祭物非常重要，因为神所指定的就是要这个神要这个，你送他别的神不会 appreciate 的然后如果神不 appreciate 的你还生气，那更是你这个有问题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这里讲到供物，对不对这里有两种供物，一个是地里的出产，一个是羊群里面投生的羊还有这个羊的这个脂油羊的脂油这里有两种，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对照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也提到两种衣服一个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一个是皮子，对不对所以这里有对应的关系地里的出产跟无花果树的叶子都是预表什么？预表人天然的成就，人天然的成就，人天然的这个努力你想要用这个地里的这个出产，或者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的价值吗？没有，这没有价值，神不要这个东西，神要的是什么？ 皮子跟这个羊群里面这个这羔羊啊、哦，这都是讲到基督。所以神所要的是什么？基督，他不要我们自己那些天然的产物啊、哦。那我，那所以我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呢？第一个，我外面要披戴基督，对不对哈、哦？第二个，我里面要有丰富的基督。不要讲说我这个人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让神悦纳，没有啊。神所要的只有基督，所以你只有让基督更多来取代你，你在这个人就在神的面前更多的蒙悦纳。OK。所以我们想到说我们里面真的是一无良善，只有主啊你来取代我，愿你兴旺，愿我这个人更加的衰微，我们这个人更多的被基督取代，我这个老自己啊，老我更多的死掉，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更蒙恩啊，神就更喜悦，因为他所要的就是只有基督了，除了基督其他什么都不算，其他什么都不算。 OK， 所以我们外面是基督，我们里面也要被基督充满啊。
好，我补充一段经文啊，也是帮助大家开始预备我们以赛亚书读完以后要读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啊。那请大家先翻到以西结书，赛耶埃结，就是以西结书了，以西结书的44章，以西结书44章啊，15节开始，翻到了吧？以西结书44章15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以色列人都走迷离开神的时候，剩下祭司利未人撒都的这一派的这一个支的子孙仍然没有离弃耶和华的殿，那么他们就可以亲近神，侍奉神，侍立在神的面前，而且继续的把脂油跟血献给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这些谨守着神的圣殿，谨守着神的见证，谨守着神的侍奉的撒都的子孙，他们进到神的桌前侍奉他的时候，只能够穿细麻衣，不能够穿羊毛衣。为什么？18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的裹头巾，腰穿细麻布的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啊，重点在这里。他们要穿细麻布这样材质的衣服、裤子，还有裹头，还有戴裹头巾。他们不可以穿羊毛衣服，因为他们在圣殿的时候服侍，不可以出汗。这个汗流浃背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这个都是在咒诅以后要这样子的卖力的做工才能够得吃的，这就是一个在犯罪之后的咒诅。那么在以西结书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祭司进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的时候就不能再出汗了啊，所以出汗是表示一种咒诅的现象，也是表示说人靠天然的力量啊才会出汗，对不对？所以我们服侍神一定要在很平安的里面啊，在恩高的里面，就是说顺着神的能力在那里服侍神，不要动用到自己天然的力量啊。所以也许你可以在那个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个旁边你写一下以西结书44章18节。
嗯 ，OK， 这个圣经里面提到汗哈、哦，
嗯，
只有少数的几处经文哈、哦，
对，
一个地方在这儿，一个是在以西结书啊。那
这就是以西结书。
对啊，我说就是以西结书跟那个什么创世纪啊。
啊、
我说这是创世纪啊。
嗯哼。
好，那所以啊，你看到这个，你比较创世纪第三章跟第四章啊，你会看到这个人天然的成就跟基督啊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对比。神把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放在创世纪的最前面，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原则，
要我们知道的。好，他所要的是什么？只有基督啊！所以你看到基督在这个圣经里面前几章就已经一再出现，一再出现。好，这个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所要献上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啊，我们里面的基督啊。好，那接下来啊，好，他就。这个谁啊？这个该隐啊，就大大的发怒，哇！你送礼给人家，人家不要，就你又你没有检讨自己，还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神，该隐对神非常非常生气，你为什么我送你这个东西啊？你为什么不接受？好，你怎么知道神接受哪一个神不接受？我相信那时候他们就两个人各摆他们的祭物放在这个祭坛上面吧。后来神那个火从天上降下来。降在亚伯的那个羊羔身上，可是那个该隐那边呢，毫无动静，毫无动静，所以该隐非常非常生气啊、哦，生气。然后很多很多很多原因了啊、哦，这个神不给他面子啊、哦，这个神居然这个不要他的东西啊、哦，看不起他啊、哦，那里面很生气啊、哦。那神就对该隐怎么说啊？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说：“其实发怒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啊！你要送东西给我，我觉得不好啊。你就下次换一个不就好了、啊？换一个对的东西就对了啊。”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嗯”
啊，你若行得好啊，做得好，但是这个就是说你
行得对。
这个 NIV 是说 Do what is right 啊、嗯，如果你所做的是对的啊。那我一定会接受的啊、哦、你只要做对了我就接受啊、哦、你不要这么生气啊，对不对？你只要做对了就好。那如果你做错了呢，你要小心啊、哦、这时候罪会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就是他要来抓住你啊、哦、但是你一定要制服他啊、哦、好，所以你看那个该隐，他第一个他做错了，对不对？做错了就丢脸，对不对？丢脸怎么样呢？他现在应该是神叫他怎么样？你这时候要制服你里面那个试探，你里面有个试探啊，要你生气啊，你里面有个试探啊，让你这个啊、怎么样？这个嫉妒你这个弟弟啊，然后呢对他这个不满意啊，这个你里面有这个试探，你要把这个试探啊，要制服他，然后怎么样呢？就谦卑嘛，认错就好了啊。神，对不起，我这次搞错了，原来你不要这个，那我下次就知道了。所以以后我就拿我这个农产品跟我弟弟去换羊羔就好了，对不对？啊、哦，哎，我跟他交换啊、哦，然后呢，我们两个都一样，我们都是献上羊羔啊、哦。哎，这个神就接纳，神就悦纳，对啊，神说，你如果做对的话，我一定会接受的啦、啊，哈、哦，对不对？啊、哦，好，但是呢，他不是，就他变成他嫉妒啊、哦，嫉妒他弟弟，然后呢，苦毒就产生了。那个嫉妒啊，你不去对付的话，里面就会开始发臭，开始流脓啊。哦，就会生成苦毒，然后接下来呢就仇恨，然后杀人啊、哦、杀人之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神说：“哎，你弟兄啊、他就把他杀了，对不对啊、哦？然后你弟兄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这个犯罪以后的反应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反应完全不一样。亚当夏娃也是犯罪，但是犯完罪之后呢，他们至少没有否认，对不对？他们是推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没有否认的，但是这个该隐是他完全是脸不红气不喘啊、哦！我刚刚看那个狗狗的照片，亚当夏娃比较像他们那个样子，该隐完全不像那样，人脸上没有表情啊、哦。我不知道这个，我哪是看守我兄弟的？你问我这个，你问错对象啊、哦！他还会跟神顶嘴，所以你看人心的堕落会这么快啊、哦，这么快。这个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儿子，马上成为一个杀人犯，而会撒谎，会顶嘴，跟神顶嘴啊，好，结果到最后再导致他的受到审判跟受阻啊。他说啊，那你做了什么呢？你弟兄的兄弟的血啊，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了，你必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啊，这个审判更重，对不对？这不是只是亚当的那个审判，这个更重了。地根本就不再给你效力了。该隐就对耶和华说：“你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啊。”然后呢，他跟神这个在讨价还价：“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一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啊。”OK， 他这时候比较担心的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耶和华就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旗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啊。所以中国字里面这个字，哎，这个给大家看过啊。这个字什么？这个字凶啊。这个凶是怎么来的？就左边这个字啊，加上右边这个字。左边这个字呢是兄弟、哥哥的意思。右边这个字呢是人的意思啊。这个凶杀的凶是怎么来的？哥哥把这个弟弟给杀了。左边那个是该隐啊，右边那个是亚伯，然后呢杀了之后啦，中间有个叉叉，叉叉就是神给他做个记号啊。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了他啊。所以可能神在他额头上或者哪里做了一个记号，说这个人啊，你不能随便杀他啊，神还是保护他啊。OK， 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些字，我相信都是因为他们也是从挪亚的后代来的，所以他们会听到这些传说，所以写做这些发明这些字啊，都是从远古的这个他们所听到的这个传说而来的。
根据人类的法律啊，杀人者死，对不对？他这样子把一个那么没有犯过罪的、那么纯洁的弟弟杀了，那他自己应该要服死刑啊，对？那为什么神不让其他的人杀他？其他的人一定都是仗义的嘛，直言的嘛。你把你自己的兄弟杀了，那我们要杀你，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不准他们杀他？这不是太纵容他了吗？
我相信那时候，我相信大家还有一个问题。那些要杀他的人在哪里？这世界上不是说亚当夏娃跟亚伯该隐吗？
其他的人类，他们其他
人想这个问题。
对啊，小人那时候还在想这个问题啊。这些人从哪里冒出来的？
可能是亚当夏娃其他的孩子们。
不是可能啦，一定是。
一定是
，因为除了这个他的其他孩子没有别的可能啊。好，所以那时候除了亚当夏娃，除了生了该隐跟亚伯之外，
还有其他的儿女，
还有生了其他儿女，所以当后来这个谁啊，该隐他的妻子啊，他也生了跟这个妻子啊同房，又生了谁啊？后面一堆有没有十七姐妹？那个妻子哪来的？有人说，这个妻子哪里来的？
就他的姐妹了，
他的妹妹了。
反正刚开始的时候近亲是可以结婚的，
对。
到后来神说不可以结婚，以后就不可以了。那如果说还是要硬要这个近亲结婚的话，那就会生出畸形的后代。
所以那个、
但是在那之前是被允许的。
对啊，所以啊，你想看这个该隐已经大到一个地步啊，可以种田，可以这个可以杀人了。那他相信这个亚当夏娃是当中从来没有闲着啊，他也在那边生儿养女啊，因为神要他们遍满地面嘛。
对。
所以他一定也是在那边啊生了很多其他的儿女这样，只不过圣经里面没有提出来。
好，谁能够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不准别人来杀这个杀人犯？
OK， 但我看这个问题有点深啊。
会深啊？
对，有点深，因为我们没有讲过的话，他们这个对啊，你要我回答吗？
好
啊。那段时间，那个神是那个神没有设立这个让人来管理人。那时候神直接来管理人，所以人如果犯了什么罪、什么错误的话，由神自己来管理。人能够把人家处死或干什么，那是洪水以后的事情。
才有人间的法律。
才有人间的法律，所以这个在洪水之前啊，都是神直接来管理的啊。 所以 神不容许其他人来做这些事情啊、这个好像是啊、
动用私刑。
哎，对对对 ，OK。所以我说这个是比较难一点啊。好 ，OK， 我想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创世纪啊，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第一卷书啊，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原则，圣经里面的原则在这里面就开始渐渐的出现。所以我们很留意它这个这里面所出现的这些原则呢，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好好的掌握住这个，对我们了解这本圣经会很有帮助啊。OK。